一九三二日你第
章，大列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萨拉铁的儿子所罗巴百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见到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萨拉铁的儿子所罗巴百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萨拉铁的儿子所罗巴百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就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啊，谢谢。哈该这个先知，我们刚才讲是被掳以后，一些人归回，第一个先知。那么现在我们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啊，是个大利乌王第二年。那么现在啊，我们就要看看大利乌王。大利乌王啊，是一个波斯王。请我们往前面翻，我们读以斯拉记。以斯拉不是以斯帖啊，以斯拉记第一章，旧约的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一节，读第一节，对不起哈，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不到第四节，好不好？还不清，怎么读？
以斯拉记第一章，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了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灵，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以色列国灭亡在亚述国的手里， 以后犹大国有力量在尼布甲尼撒的这样的手里，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手里。灭亡以后，这个国家灭亡以后，神就定了一个时间，就是70年。所以第一节，耶和华要纪念借耶利米书所说的话。那是多久呢？就是70年。请我们去看前面一篇，历代志下的36章，最近这里不要翻了，就是这里，就挨着的最后一章，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这21节，这是纪念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地受安息，只满了70年，灭亡以后70年。啊，这一个是在耶利米书第25章那里说了。那么你看第22节，36章的22节，应该是下，当时王鼓励连连，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鼓励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鼓励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你在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出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圣殿里，你们中间当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你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古列王是在以赛亚书第41章，那么就记载了。怎么样从东方兴起的人来，这个就是古列。那么兴起他来，波斯王的目的就是他兴起的时候正好是以色列人犹大国灭亡了70年，正好70年，这就把古列兴起来了，这个预言就实现了。然后就古列这个波斯王就下命令，要所有的以色列人，你们愿意回去的就回耶路撒冷去，回神去建造什么殿，什么殿。所以这个以斯拉记就是记得这一件事情。好，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一章还没有完，第7节，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库官李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18场。好，那么18场就是犹大的首领18场。按理说这个人就是所罗巴伯。那么这现在用的这个名字是波斯的这个名字，他叫十八场。啊，十八场这个意思就是拜火者的意思。拜火的，不发的，它是拜火，就是意思是一个拜火的，也多是，它是多是的一个名字。那么《以斯拉记》的第2章1节开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通过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希兰亚、利兰亚、摩迪改、伊酸、以斯巴、比格瓦伊、利红、巴拿回来的。所以第2节是第一个就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当时是省长，犹大省的省长。耶稣亚就是耶稣亚，他是大祭司，大祭司。他们是跟着他们，一同回来的。好，那么我们现在看他们回来以后做什么事呢？还是我们请读第3章。这是以斯拉记的第3章。1节，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大的儿子耶稣亚就是这个大祭司，他是约撒大的儿子。我们知道这个大祭司啊，一定是亚伦的后裔啊，在摩西的时代，摩西的哥哥亚伦，亚伦的后裔。所以这条路线我们可以求得到的， 如果我们读历代志上的第六章，你就看见以色列线从亚伦起一直读到这个约书亚的市场。约书亚有的地方也翻译成约书亚，这是他是大祭司的后裔，就在那个时代被掳归回，他是从所罗巴的一起回来的。第二点，米沙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提的儿子所罗巴的，所罗巴的这一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一个人就是王的后裔啊，犹大王，或者说大卫的后裔。这个请我们读一次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十二节，这个主耶稣的一个家谱。这里说的千百八十年之后，耶格尼亚生撒拉提，撒拉提生所罗巴德。看到哈，所罗巴德，所罗巴德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一直到后面你们看见，十六岁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所以我们看这个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十二节，那么就说到，迁到巴比伦以后，就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耶格尼亚就生撒拉铁，撒拉铁就是所罗巴的，所罗巴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人，他那个时候就是犹大省的省长，为他做省长，那么现在我们来继续读。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三章，第二节，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兵撒拉提的儿子所罗巴的一同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先建一个坛，坛建起来就要献祭，在这个时候圣殿已经没有了，尼布甲尼撒已经把这个圣殿都摧毁了，耶路撒冷没有圣殿，所以他们回来先建，要建圣殿。在建圣殿的时候，先起来建神的坛，要照神的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先献出献祭。献燔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认罪，要认罪，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求神给他们祝福。第三节，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所以这个地点都没有错，根基也没有错，原来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的以色列人要去修圣殿，他们也要在耶路撒冷找原来的地方。因为惧怕邻国的民落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这个时候他们回来的人很怕外邦人，外邦人，这些外邦人会破坏他们的信仰，破坏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就是早晚都要在神面前献祭，因为他们的心都仰望神来保护他们，神来拯救他们。我想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他们要修这个先做的一个塔。第六节，从七月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把耶和华殿的根基上为立地。他们献祭是七月一号就开始了。七月一号，这个民数记二十八章那里也告诉我们，七月那就是一个日期，七月一号起，他们就要敬拜，就要在神面前献祭，那是一个节气。但是殿的根基还没有立地。我们看第八节，北京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第一年过去了，现在到了第二年的二月了。撒拉提的儿子所罗巴达，耶所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立位，就是祭司立位人的一些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就兴工建造，就是建造什么殿？建造什么殿？第十节，匠人离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你看他们就开始立殿的根基了，这是第二年第二月还立根基了。十二节， 激烈嘛，是不是？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所他本位善，他向以色列人引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这是第二年回去的第二月，神的根基殿的根基就立定了。这里呢，有许多祭司立位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离得殿的根基，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每天都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有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现在他们把这个殿的根基立好了，立好殿的根基，我们知道就要在殿的根基上就要建殿了。好了，现在我们读第四章，第四章就第四章。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了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命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现在是敌人要来和他们一起建造，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绝对不能的。不管你要帮什么忙都不行的，整个殿只能要神自己的子民来建造。今天我们真的要讲，整个殿今天就代表教会，教会的建造绝对不要有外邦人来帮忙。但是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的教会都是外邦人来帮忙，外邦人的钱来，外邦人的办法来，甚至于外邦人进来，就是教会里头充满了不幸的人，他们也来侍奉，他们也来配搞，这是不行的，外国人是绝对不能用他，一定要有什么声音。好，第三节，但所罗巴伯、耶稣雅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西利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这个名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来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又买卢氏要败坏他们的门下。”你看外邦人的目的，那就是要不许他们建这个殿，就是要破坏。所以一直从古列的时候起，一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在中间经过了几个王呢？第六节经过了一个王叫做亚哈水鲁，第七节又进了一个王叫做亚达学习。好，那么亚达学习这个王就是禁止他们建殿。亚达学习，你看第七节，亚达学习王年间，以斯拿、米特利达、哈别和他们的同党上等奏告波斯王亚达学习，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省长立宏书记申算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也上等奏告亚达学习王。十七节，那时王就是亚达学习王，秘书省长立宏书记申算和他们的同党，就是对撒玛利亚并核心一带的人说：“愿你们平安圆明，你们所上的等已经明读在我面前，我已命人查考，得知此城就是耶路撒冷，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你就对他们进贡交课纳税。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令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不可建设。你们当谨慎，不可延迟，不可如害加重，使王受亏损。”你看这个亚达学习王，就是使这个工作停下来，不能再建了。二十三节，亚达学习王的善意都在利宏和书记身上，与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你看他们是借着政治的力量使他们停工，不能够在技术建设的殿。第二十四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只听到波斯王大力乌下来。那么今天我们就哈该书，这是大力乌，这是大力乌的事情。 那么这个波斯王大领一直听到这个时候。那么现在还是对以斯拉记的第五章第一节，那是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人的话。啊，这就是哈该，还有一个撒加利亚，就是我们要读的这两个先知的书，他们说劝人的话。第二点就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所罗巴百和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好了，那么这一个带着大礼物就开始建了。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我们再读哈该书。第三，哈该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节气的意思，耶和华的节日过节，耶和华的节气，这个名字的意思。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应该是被掳了，所以当时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过耶和华的节气。有耶和华的节气，有三个节气是需要在耶路撒冷来过的，他们不能来过，所以他们怀念这个事情，所以就哈该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节气。哈该是第一章，大利物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刚刚我们读的以斯拉记，我们读到以斯拉记的第四章最后一节，就是这个工程停到大利物王第二年，所以现在是第二年，停到第二年，大利物王第二年他们又开工了，先知就来说劝勉他们的话。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带和约撒带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这里很重要，就是借先知哈该，这些话不是哈该自己说的话，那是什么话？那是借他的口说出来。人不能高抬人自己，任何人不能高抬人自己。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都是高抬人，高举一个人啊，某某教会某某人某某人，我们高举他错了，所以我们不能高举人，因为就是他说的话是神的话，也是神借着他的口来说。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北京所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上一位来到，现在已经到了大利乌王第二年，这个王是允许他们建殿的，没有拦阻他们，但是北信还在那里说建造耶和华的时候上一位来到，可能他们就是看眼睛，是看环境，是看环境。我们基督徒要注意一件事情，神的确借着环境来祝福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向神有个祷告，有个心愿，身体就在这环境里给我们成全啊，我们就感谢主。但是有的时候在环境里面有困难的时候，不等于说神就不成全我们的祷告，可能神是要我们有一些经历，要我们经历信心相信主，虽然难，但是神还会做。我们要抓住信心，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要问问神，到底这件事情神有没有做，是什么缘故？啊，神有他的时间，这是一个。第二个，神还要试炼我们，也许我这边还有东西没有对，还应该对付，还应该认罪，所以神就让我求的事情，没有领导我们。那么你就看见环境困难，但是环境困难并不代表说神不听我们的祷告，不听， 所以我想一个基督徒，我怎么知道我在神面前求的是对的，神也答应我的祷告。一个，我只有一个祷告是不是符合圣经，如果我这个祷告是没有错，符合圣经的，好，那么神没有理由不答应我，这是第一个，就是我所说的，我所求的是符合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犯贱的，不是为我自己的啊，不是在神旨意或者神旨意以外我要去求什么，不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一个，就是我求的是不符合圣经。你看一个做学生的，他要求主说我要把功课学好，这个没有错，这个没有错。我们在家庭里要希望我家里神在我家里做主，我家里有和谐，有平安，有喜乐，这个没有求错。你不能说这个家里吵架了，大家神都没有听我的祷告，神不会听我的祷告，不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神是借着环境一些难处要我们学功课，要我们学功课。所以我想我们不能说只是环境不对了，环境困难了，大概就不是神的旨意了，还不能这样讲。我们还要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恳切的寻求神的旨意。好，我想啊，这一个事情啊，就第一个是根据圣经神的话，第二个就是根据我们里面圣灵的引导，因为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说圣灵要把主的话，他们要能想起主的话。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也说，恩膏的教训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啊，恩膏是指的圣灵，圣灵要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忽略这两边，一边是圣经，我所求的有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第二个我里面究竟怎么感觉，我里面觉得不平安，那就是那我就到神面前要去问神，到底神哪里的旨意如何，是这样。有的时候环境很难，非常难，所以我自己特别这些年经历这些很多啊，这个环境特别难，好像环境专门跟我说对，很多事情我在那里办起来都不顺利，都不感谢神，我一祷告好，好像交给给神啊，明明就觉得说是负责任。所以这个圣经上的话对我讲啊，所以最后一个一个难关，一个一个难关都过了，不稀奇了，都过了，本来是不可能过的，过不了的，不可能的，这是圣经把它带过去啊。所以感谢神，我想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见这个环境难，比方说这里啊，以色列人又带人家来建神的殿，环境就难，撒旦在那里有工作难主怎么办，他们可能也灰心了，所以他们就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还没有来到，还没到，我们再等一等吧。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做什么呢，他们是自己修房子，不修神的房子，修我们自己的房子啊，可以把我们的房子修得很好很好，合乎当时波斯的那个那个寺院或者那个要求，他们修自己的房子，不修耶和华的房子。所以第三节，那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你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能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子吗？我想现在我们住天花板的房子是太普遍了，可能在那个时候啊，有天花板的房子就是很不错了啊，很不错了。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子吗？现在外面这些话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行为这个字的原文是道路的意思， way 就是你们的做法，你们的方法，你们的道路，你们要审查审查。为什么要这样子审查？神的殿，神的殿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住处。 什么殿就是神与人同住的地方，神都没有地方住，你们自己在住的天花板的房子，你们要审查一下，就是说你们心里都没有神，你们不敬畏神，你们觉得神的殿有没有不要紧，但是我自己的家必须要有，我的天花板的房子必须要有。第六节，你们少的总多，收的缺少，你们吃缺不得饱，喝缺不得足，穿衣服缺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落的囊中。这个就是环境啊，从兴起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就是他们收成少了那么多种下去，他们盼望神阻止他们，你们收成加倍的收成，结果没有，环境给他们作对，所以他们吃和穿得来的钱等于都漏走了，都漏走了。什么缘故？那就是说神的殿、神的住处没有人去关心，都关心自己。所以第七节，万年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这个行为还是为的意思啊，你们的方、你们的做法、你们的路。第八节，神就这个先知告诉他们，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请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神现在要他们去建殿，要他们上山取木料，上山取木料建自己的房子还可以，拿来给神建殿，可能他们就觉得说时候没有到，先把我自己的房子修好。神说不，神下面有一句话说，我因就因此喜乐，取得荣耀。我想这是神的子民的活在地上的一个原则，那是让神喜乐，让神得荣耀。我们今天是要我先喜乐，神喜不喜乐我不管，我要先得荣耀，神得不得荣耀我不管。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传道人，首先没有自己的荣耀，我把他的名字拿出来，首先是让神得荣耀，让神喜乐。第九节，你们盼望哥哥所得的缺少，你们受到加重我就出去，这是为什么？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这是万年之耶和华说的。我们请注意一件事情，从哈该书开始和前面的先知书不同，耶和华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万军之耶和华。你看我们刚才读的西班牙书读过了没有？就是耶和华，这个叫做万军之耶和华，什么意思？就是神是有权柄的，神是有能力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你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就你们的敌人，你们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现在要做事，没有一个人能拦住他。所以这里就是把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什么名字。第十节，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们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与地上的出产，人民圣属以及人手，一切劳碌所来得来的。一个基督徒，他不敬畏神，不想到侍奉神的事情，不想到神的殿的建造，他绝对不会受到祝福。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神做事的原则，不会受到祝福。所以这一切，他们劳碌得来的，神的祝福。十二节，那是扫罗提的儿子所罗巴本和约撒巴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与剩下的百姓就听从耶和华他们什么话？他们听从了，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年的劳碌，实际上想得到祝福得不到祝福，我们的粮食得不到祝福， 深浅都不太舒服，我们要穿的也都不太舒服。好，所以他们就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跟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还有神借着他在说的话，他们都听了。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就是他们敬畏神，存一个敬畏的心。敬畏神的意思就是说，我怕神，我不敢随便自己做，我现在要听先知的话，要听神律法书上的话，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就是敬畏神。第三点，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们不要怕，是我与你们同在。神和他们这些归回的人同在，万军之耶和华和他们同在，这是告诉他们。十四节，耶和华击败犹大省长撒拉非的儿子所罗巴伯，你看他是省长啊，所罗巴伯是省长，击败他。